怎么没有来，但是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因为上个礼拜六其实我们只讲了我们因为上个礼拜三没有讲完的祷告的部分，我们又继续大概讲了两堂，那么然后后来呢最后不是讲两堂过去，其实是讲了祷告完了以后，然后最后下午晚上我们就开始讲到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就是神的话，就是讲到读圣经啊。那么我们讲的读圣经，我们特别从保罗讲起，因为保罗呢，我们知道他还没有得救以前，他就是个读圣经的人。他不光小的时候是个正统的犹太人，所以后来你知道没有多久，12岁大概左右，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了。还有后来保罗能够做了了，保罗其实他所受的教育就是所谓拉比的教育。拉比呢，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就是他们的学者，圣经学者，圣经教授一样。所以等到保罗毕业的时候呢，如果从拉比学校毕业的话，那么他所相当于的地位就像今天大学教授地位，不过他是 assistant professor， 从副教授开始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一班人呢就是教导神话的。那不过拉比有一点很好的，就是他们讲好了，如果我们教导神的话，我们不能用神的话我们自己得出好处的利益，所以呢他们是每一个人一定要自己有个职业才可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正业是教导神的话，但他们的副业就是他们手中所谓的职业，糊口的职业。那么我觉得这个给人的印象非常的好，换句话他们不是吃教的男人，他们不是因为讲神的话然后他们得到供应，不是。所以呢一个正，为了避免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这个拉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像保罗呢他就是去搭帐篷的，他就所以他学习会去搭帐篷。那尤其在大树，他在大树长大，大树那里你看到支棚支帐篷的这个事业是非常发达的。你知道今天你如果到大树去，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些帐篷啊。所以他们那保罗呢可以说是支帐篷为业，所以呢他你可以看一下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他就靠这个来谋生的啊，他的路费啊什么等等。还有比方说旅行的时候从一个站到另外一个站，那么因为你会支搭帐篷的一定会补鞋，那么有的人鞋破了或者鞋走样子，那么保罗也会修。那么还有呢，在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坐船的话，没有客船的，没有客舱，没有的，所以都是货舱，所以你是顺便让你搭在上面，所以吃啊人都不管的，住啊都不管的，你不要问什么第一等舱第二等舱，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保罗的生意就来了，他可以在船上去搭帐篷，一个帐篷多少钱，多少钱，就这样的话保罗能够维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呢他是一个还没有得救以前，那么神其实就预备他啊，那么他是一个旧约圣经非常熟的人，我们等一等就知道了。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虽然旧约圣经很熟，他却是一个逼迫我们主的人，就是逼迫教会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圣经熟的人按理来讲应该认识神才对，按理来讲不可能站在神的对面，但是你看你保罗居然会做这样的事，逼迫神的教会，然后乃是神在大马的路上光照他，他来扑倒。所以保罗可以说是被光照的扑倒，否则保罗还要变本加厉。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今天神的话很重要，但是不是一个人对神的话丰富了就对教会有帮助，不一定，有的时候反而可能拆毁教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一个非常很重要的教训。那保罗就是个例子。那保罗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说过他在加马利门下严格受教，所以可以说是科班出身，可以说对神的话他什么也不做，他唯一做的就是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充满他。他在大学所谓学校里面他就一本教科书，不像大学里面好几本书，没有，他就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保罗正式毕业以后，他起来教导以后，那保罗他应该用神的话来帮助别人。但是就是因为神的话让他读的时候，他发现说，哎，那挂在木头上的是要被咒诅的，那么主耶稣不是挂在木头上，所以他不可能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在木头上一定是被咒诅的，所以他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不能相信弥赛亚，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相信神的话，相信生命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主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现在我们注意到神的话没有错，但是保罗的解释错了，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等到保罗得救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就把保罗从前神对保罗所说的话再说一遍，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有了，所以现在就同样的一节圣经，同样的一节圣经。那么这挂在木头上呢是被咒诅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保罗说没有错啊，木头上应该被咒诅的，所以保罗能说我与基督一同钉死，因为我当初是该被咒诅的，我的旧人与基督同性十字架，我这个旧人本来就应该被咒诅的。那么现在问题，我应该在哪里？那现在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呢？他现在才明白过来，哦，原来我们主爱我们的一个地步，特别在借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给我们还有神打击他。他稍微用一点逻辑就很清楚，很清楚。十字架在普通人的感觉是，比拉多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犹大把他卖掉，然后他们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有的人说主耶稣是犹太人钉死的，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逼迫犹太人，就逼迫犹太教徒。所以当初你记不记得，在教会黑暗时期，尤其在西班牙，好多犹太人受逼迫。十字军不知道杀害了多少人，不知道有多少这个犹太人遇难。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他们把圣经读错了。那么他们觉得是犹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其实不是，是你的罪和我的罪。这里面不光是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按理来讲，就算是我们把主钉十字架，救恩不完成的，那就是犹大把主钉的十字架。他也没有贡献，所以一直等什么？一直等到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缘故，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一定什么意思？这一定就表示该定的是你和我，结果该定的是保罗，结果呢，主竟然为保罗挂在上面。所以保罗一面讲到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怎么？所以你看见吗？他代替义的。代替了不义的，所以很清楚，保罗他怎么会得着这个启示的？就是因为他得救了以后，他就到了大阿拉伯的旷野，他慢慢沉淀下来，那个冲击太厉害。你看他本来反对的，现在呢相信了，这个中间的转弯是人的神经不能够承受的。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保罗需要沉淀，所以三年在阿拉伯旷野，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就在你就像当初就像当初也摩西到旷野神对他说话一样，现在的神对摩西说，保罗说话，等到话一清楚以后，那就是启示了。所以保罗怎么说？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本来以为旧约是站在福音的对面的，结果一点都不是，旧约乃是和福音站在同样的一面的。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这个拉比来是不可能。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的人你都会稀奇啊！你今天在纽约待久，你知道要教育一个犹太人信徒是太难太难的事。但是保罗是典型的希伯来中的希伯来，受了那么多的教育，而且不要忘记旧约圣经是圣经啊，是神的启示啊，一点都没有错的。那现在你看看，现在保罗居然能够反对他自己，他当初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都是他根据他们都应该被铲除的。那结果现在保罗看见该被铲除是他自己，你看见吗？所以福音居然和保罗反对，现在保罗才看见说他是成了何等的人。所以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 蒙了怜悯。而且保罗的得救呢，是为着千千万万的罪人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做了神的仇敌，但是稀奇的，他怎么做神的仇敌的？他在神的话的熏陶底下，在犹太人正统的教育底下，你说怎么能教育是这样的人来的？就有可能。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会读圣经，能够帮助我们，一定是保罗。你看见话在他手里，可以说滚瓜烂熟的，但是你看见字句是杀死人。只有圣灵和灵才能叫人活过来。那保罗知道说，他从前跟随字句，结果反而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人。他杀死的最厉害的人就是我们，就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但现在感谢主，他看见说，真正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死，但是呢，真正该死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上礼拜六，我们就讲到这个保罗，他一在大马色路上一面是光叫他扑倒，但那个光也没有解释的。你看见了光，表示你看见了，就像一个婴孩一样，从他一生下来他就看见了这个世界，然后他看到花花绿绿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呢，需要一样一样给他解释的，慢慢慢慢的，妈妈给他解释，慢慢慢慢，他把兄弟姊妹给他解释，慢慢慢他的公公婆婆、爷爷奶奶给他解释，然后慢慢慢慢的老师给他解释，所以等他一个孩子到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你说他成熟了，他开窍了，他对这个世界，他知道懂得世故了，就是我们普通说世故。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的光只是个印象，但是光要用话来解释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保罗呢，他一看见那个光地象以后，哎，他就一面对主说话，那一面主也对他说话。他对主说话就是祷告，他第一个祷告就是主啊，你是谁？第二，我应当为你做什么？这、就是他两个的祷告。然后呢，你看我们主就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在大马士，只要他遇见光，他就听见话了。所以现在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亚纳尼亚的解释了？那么神拣选你是要把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向着外人来做见。你看见了荣耀的基督，你也听见他说话，是不是？所以保罗从第一天开始，他一被眼睛被照瞎了，他什么都不能做，看到他正在祷告。那个保罗是一个借着祷告和主说话的人，但是也是那天开始，保罗就开始听话了。你要把你所听见的来对人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我们眼睛瞎了看不见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依靠他。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耳朵就打开了，耳朵就被开通了。因为我们耳朵被开通的缘故，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听见神说话了。那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以前神说话了，神是借着旧约圣经对他说话，他听不见的，他有听没有见，他可以说根本就是就像以赛亚所说的，他心里迷糊，有个沉睡的灵在他里面，他一直读一读就是不明白，就是不清楚啊。好多弟兄姊妹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圣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早安来都可以背过来，但还是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保罗不是没有神，不是对他说话，但要紧就是是要在他里面说话。外面明白是没有用的，外面明白不表示耳朵听见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蒙恩得救第二个功课就是听话。但听话怎么来？听话当然是明白主的话来的。所以主怎么说话的？他是借着圣经来说话的。所以不要忘记，神说话这个途径就是借着从创世到启示录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那么然后呢对我们说，所以他所有说话都已经说完了，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个基础，这是个基础而已。这给我们看见道是真理的道，这样是我们的保护，都在这里了，所有启示都在这里了。但是现在呢，需要圣灵，圣灵就要住在我们里面，他就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然后呢就把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就像主耶稣说叫你们想起主所说的话，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这个时候跟你怎么不一样？有了圣灵，圣经就不一样了。有了圣灵，现在保罗听见话了，听见了。从前是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有读好像没有读一样。所以因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希腊在话，这个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那个这个就是圣经是神的话，那个话，全本圣经神的话是活泼的，那个话这是指创世纪到启示录来说的长篇大论的话，这叫 logos。但是呢，我们就不要忘记 logos， 你光是被 logos 充满，光是没有这个 logos， 就像保罗一样，你不小心你走一条路刚好和圣灵相反的。所以现在保罗在旧约就不同了，你看见吗？那些 logos 神说了，那是他的基础，不过现在怎么样，需要圣灵来解释他，把他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生命的话。那对保罗来讲，现在他活过来明白过来，本来他不明白，现在明白过来，然后他把它记录下来，神说这就是他所启示的话，写在新约里面的。所以新约的圣经就这么来的。所以感谢主，就是怎么实在说来，神的光老早就有了，现在呢需要旧约的话再加上新约的话，那么这话就清楚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从保罗身上学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保罗秘诀呢，我们已经我们有几个秘诀。那么第一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就是当保罗他说他在大马的路上呢，是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所以他认为他所得的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手的，他亲眼看见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就并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那么他那个时候刚才得救就在哪里？就在大马士，他没有和亚纳尼亚和这些商量，没有。那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那如果他和亚纳尼亚他们多商量和上耶路撒冷多去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他所领受的就是他们所领受的，他们把他们所领受的传递给他。但是这个知识变成第二手的。但是保罗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他自己就是他所得着的是第一手的知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再三提醒弟兄姊妹，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所生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经过第三者的，没有。所以属灵的事也是这样，你必须要用第一手，然后在我们上才产生果效，否则的话都是传统。因为保罗自己在传统世界里面，他根本的这个什么祖先遗传，他懂得很清楚，他老早知道，但这个遗传对他来，这个遗传是死的规条啊。但是现在保罗不同了，保罗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一个人是活的，人家不活在宗教遗传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必须要低手。那我们的孩子长在我们家有一个难处，一个危险。因为他们从小就听我们讲，就从小听我们劝，所以他很多的知识都是听来的，都不是投手的。所以只要不是投手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要为他祷告，到有一天他自己遇见主才可以。你怎么遇见主，他也遇见主啊？怎么叫父母遇见主，孩子们遇见主，这怎么回事呢？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的，因为只有主亲自遇见他们，你看这个人就不一样，这个人就改变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了解。所以保罗你看见他一开始就是活的，他自己就是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例子。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圣灵住在他里面，把圣经里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这个光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就能够说，这个光是我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直接得着，我是投手得着，我没有假借他人得来的。所以这样遗传才没有可能，传统才没有可能，否则的话你不要弄错，我们第一代是有光的，然后第二代都是听来的， 第二代都是风闻来的，从前风闻有名，都是风闻有名。那弟兄姊妹，因为孩子在儿童班，在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不能光叫他们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好了，那没有多久都是传统的，所以没有力气，没有力量。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现在呢，保罗就给我们看，他到底在大马色的路上，在阿拉伯的旷野，那么神怎么对他说话？怎么借助整本的圣经来对他说话？那么在大马色路上，神已经说了，那已经说了，但是一个丰富的话，乃是等到他到了阿拉伯旷野，他沉淀下来了。那么不要忘记，他好处他有基础，他老早已经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心里。所以后来他劝我们，这个读圣经有一个办法，很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应当把基督的道理，道理我们就是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机会让神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这样，因为他虽然当初不明白的时候，他顶撞神，但到底那个时候神还是装备了话。而这些话呢，你看见说，虽然保罗还没有得救，但是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学习的能力，所以圣灵就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头脑，用各样的智慧，你看见吗？就把这个什么，就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所以保罗在这讲各样的智慧，意思就是什么方法都可以用。读圣经，弟兄姊妹，你只要用各种的方法，你只要能够把神的话丰富藏在心里，这就够了，这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为圣灵做预备工作。那第二个工作什么？圣灵就开始根据你已经有的话来跟你说。那么说的时候，你不能限定他在什么时候说，可能你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你在不明聚会的时候，可能你正在和弟兄姊妹谈话的时候，或者你和先生谈，或者你和儿女谈话，或者你在一个特别聚会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圣灵在那个时候就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在说。所以就是我们主就这样，当许多人唱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我们主立刻就想到什么，立刻就想到诗篇第八篇的话，从婴孩的口中能完整的赞美。所以我们主不是说你等一等，现在我现在怎么来形容这个光景呢？我去查查看破的，我去查查电脑，然后查出一些声音来。不是的，为什么？就是他熟到一个地步，主耶稣他熟到一个地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人子啊，他是神子，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他当然明白神的话。但他如果站在人子的角度，他一面听一面问，他经过学习的阶段。所以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看见说，基本的，我们今天要让神说话，基本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是没有问题的，应当查考圣经也是对的，因为那是永生。那你够不够呢？不够。这是所有法利赛人，这是保罗的问题，有神的话，但是就以为查考圣经把它当成个学问。所以弟兄姊妹，你的不，这是不够的。所以圣经不是给你做学问的，圣经里面有学问，因为是 Logos， 是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像宇宙那么大。但是呢，今天需要圣灵在里面对你再说一遍。好了，结果呢，那个话活过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当这个话活过来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神给你的启示，这就是神对你所说的话。然后保罗呢，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保罗来讲，那些话后来就是 Logos， 就是神话，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神话语的启示是一直到启示录才最后结束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为什么我们学保罗一生的时候，我们注意保罗的一生，他所学的功课我们要小心。他是使徒不错，使徒被差遣，所以有的人也是使徒。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任何的使徒都赶不上保罗的使徒。为什么？因为保罗这个使徒是什么？是神用他来启示他的话。所以保罗能够说，凡对，保罗能够怎么说呢？保罗能够，他所说的是对众教会说的。弟兄姊妹，你今天能不能这样说？你不能这样说，因为他这样说，对众教会说什么意思？就是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那就表示神的话。 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可以。所以因为圣灵借着保罗来写神的话，来讲神的话，那是 Logos， 但是我们不可能 Logos， 不要弄错。所以今天你就是使徒，你赶不上保罗，不能。所以有很多人把圣经引错了嘛，所以就用那些圣经说是论人辩论没有这个规矩，意思就是说，你看保罗对哥林多所说的，那么别的地方也是这样，众教会也是如此。那如果这样，你用这些圣经的话，你就把所有的教训都统一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历史上的难处，你看见了？就是说今天没有一个神的仆人，今天我们今天服侍主的，没有一个人有权威像保罗一样，不可能的。但是呢，保罗现在有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他的启示怎么得，他怎么有活的话，他本来一切都是死的，本来一切都是归条，本来一切都是传统，现在怎么变成生命？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圣灵在里面做工的结果。所以这个榜样我们可学，这个榜样我们可学。所以在我们说这个以前，我再重复再复习一下哈，我们已经从保罗上已经学到一个读经的秘诀是什么。第一个秘诀就是在你还没有读参考书以前，在你还没有去听别人讲某一卷圣经以前，你应该好好的把那一卷圣经已经好好读过了。这就是看过摩根读经的办法，他每一卷圣经最少读50遍，然后才起来做笔记，然后才看参考书。不要走极端，弟兄姊妹，保罗后来也和书学基督上了，也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不要有个先后次序，先让神的话来占有你，让主神的话先入为主，不要让达美的解释先入为主，也不要让尼托斯的解释先入为主，那些解释都宝贵宝贵，没有错，所以也不要让John Wesley解释让你先入为主，这点很重要。所以后来弟兄姊妹打仗的时候，都是其实他自己没有好好读啊，因为他读的都是别人的书，因为这个简单嘛。因为所有这些著作都是消化过的，所以你自己太辛苦了，所以结果呢，因为这个都是代理人的战争，你自己并不是你自己真的看见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清楚。那么 Campbell Morgan 说50遍是什么意思？50遍的意思并不是50遍有多少的价值，不是。我们也常常劝你们怎么什么7遍圣经啊，什么40遍，你说这个几遍对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那么几十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记性是不行，尤其对神的话不行。你记别的事情很清楚，什么电影明星啊，什么他什么人什么人，你搞不清楚，圣经你真的搞不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到了读圣经，这个头脑不行，一到读经就不行。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读圣经呢，撒旦不会甘心的。你知道吗？你读这么厚的小说，一个晚上读完；你读这么本圣经，没有几分钟就睡着了。所以有很多人把读圣经当成催眠呢，有道理的原因，因为你什么都可以，一读圣经就不行，就不行。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所以怎么办呢？一个办法就是强迫记忆，强迫记忆这是个方法，就是说我一读一遍听不见，两遍听不见，三遍听不见，四遍五遍，好了，你现在50遍，你应该就是听见了吧，弟兄姊妹。所以如果让神的话先充满你，好了，这时候你就有分辨能力了。等到人家讲说三个博士来朝见主耶稣，哎，你怎么读就读不出三个博士来，那你就不会受影响了。但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读过那段圣经，就是因为一天到晚看圣诞的剧啊，这个那个的，那么都三个，也从来不去问。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所以这就是后来 Campbell Morgan 做见证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实在没有，开蒙摩根没有正式读大学，没有正式好好读学校的，所以这是很好的例子。那么结果呢，但是他说他为什么没有被新派裹去呢？就是因为神的话已经先入为主，这一点我看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点很要紧，很要紧。但是呢，我们不走极端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让主的话单纯的占有你，然后呢，不要忘记你一定用各种的方法都可以，你多读几遍也可以，你把圣经背过来也可以，都可以。每一个人照着他的力量，有的人记忆力特别好，啊，有的人理解力量特别好，有的人就让他好好的理解一下，他两遍就记得清清楚楚。这是有的人会这样，所以每一个人结构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做你不能做的， 我们只能鼓励，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前提下，有一个基本原则，你读背也好，你读多少遍也好，那个基本原则就是让这些话先进入你的心。所以我想这是就意志着你不和别人商量。所以这什么意思？不和书学界的商量，不上优秀了，就是不看参考书，什么都不看，你先把那段声音读了。所以这一点就是怎么，你如果抓住了，我想这个就是已经是很重要的秘诀。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很重要，好不好？那么这个是第一点。那么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现在下面呢，我们来看在阿拉伯的旷野，那么现在圣灵呢是对保罗到底是怎么说话。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那我们怎么知道本卷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啊到底在大阿拉伯的旷野那一个时候，保罗到底神对他说什么？那你只要看后面他写的书信就露出来了，就露出来了。那第一点，我们先看保罗是怎么读圣经，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看保罗在那个大阿拉伯旷野他是怎么得到启示的。那么到了他的神的话里面，他的书信里面就露出许多蛛丝马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很大忙的。因为你可以看出来保罗怎么转过来的。保罗这个人本来是完全被又充满犹太教的思想，和今天所有拉比思想是一样的。但是你看保罗居然现在能够这个你看见圣灵得着他是个大的器皿啊。所以难怪有人给我们看，有人从世界角度来说，那保罗是一个了不起，那保罗毫无疑问的，你这个所以这个保罗的贡献实在太大了。但是保罗贡献大，原因就是他自己就是犹太教的人，他自己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受了那么多束缚，有那样的思想。那现在怎么能够他自己看见他自己改变了？但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他改变，主对他说话，我们不是因着他改变，是因着主借着他所说的话改变。所以结果我们所看见跟保罗所看见一样，所以现在不光一个保罗，有千千万万的保罗。因为一个保罗，那个保罗什么？那个保罗要磨，因为他不再是我，乃是叫基督在他里面活。那每一个保罗都应该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就问这个保罗的秘诀怎么？保罗为什么神这么用他？当然跟阿拉伯的狂也很重要。那我再说，我们不可能学他，因为他的确是神所大用的器皿，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学的，就是怎么从 Logos 变成 Rhema， 圣活神的话怎么活过来的。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榜样。那么首先呢，我想我先要提一下这个你如果把保罗的书信都读过的话，你就发现保罗常常用旧约的话，常常用圣经的话，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看好了，一个人讲道也这样，有的人讲道就是一个笑话再接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再接一个故事，啊，那么有的弟兄怎么不是？有的弟兄你看他是一节圣经再一节圣经，从创世纪跳到启示录，启示录又跳到以赛亚，所以你就看见说，你的心在什么地方？那保罗有一件事很奇，当他写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你看他常常引旧约的圣经。那他一共引了多少次呢？一共引了93次，一共有93个地方，他是引了旧约的圣经。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他是怎么引，还从哪里引来的。那么整本圣经呢？旧约圣经39卷，那39卷里面，他最少引了16卷，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那么3/4呢，他是从摩西五经那里。那么你总共大概有33个地方，就是93个地方，有33个地方是从摩西五经。那么其他的呢，在以赛亚里面引了25处，然后诗篇呢19篇，诗篇呢一共引了19次，那么还有其他地方，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是93次。那么当然大家要记得了，那么保罗那时候圣经不要忘记有希伯来圣经。希伯来文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 希腊人曾经有70个人在亚历山大那里，就把旧约的圣经呢，就把它翻成新约。那么有说法说是他们在70个不同房间里面，然后到时候，然后呢，他们翻的就非常可以说八九不离十。但是不管他怎么翻吧，反正我们知道说，这个译本就叫做70译本。70译本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本是有一些专家，70个专家在亚历山大埃及那个地方，就把旧约圣经呢就翻成了新约。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读的希腊文圣经就是70译本的，保罗所读的圣经也是70译本的，而现在不要忘记，他保罗的书信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在这个93处所引的圣经里面，哎，你发现它有51个地方，很多51个地方，结果你发现和什么和这个71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所用的圣经多半是希腊文的圣经，就是71本的圣经，所以他引的时候就是引他们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还是回到希伯来文圣经，然后呢，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再加上一些变化什么，所以大概有22个地方。所以你从这里看得出来，这个93个里面有51个是直接就是引希腊文圣经，引这个翻译音译71本，还有一个22次呢，它就是是从希伯来文那里来，根据希伯来文的。那么现在呢，非常重要一点在哪里呢？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保罗引圣经的时候，他非常的准确。比方说哈，他有19个地方，他这个。他引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就非就是就是这个一个字一个字都不差，这一个字都不差。那么但是现在这样的，现在就是说他有两个可能嘛，一个可能就是希腊文圣经跟希伯来文圣经他都这个什么都怎么样，他都对的。还有一个呢，要么就是他背的，他记得的是刚好是希腊文的，刚好是71本的那个翻译，或者是希伯来，就不管怎么样，他是比较准确的啊。所以两个都有，或者一个或者这个的话，他有34个地方。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他有19个地方，那么他就不管是哪个译本，他都是准的，就是说你不管是希腊译本或者希伯来原文的，他都是准的。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莫非保罗是把圣经背下来了？因为否则不可能的。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当他引圣经，他说经上记着说，他说 it is written， 经上记着说。那不光这样，而且当他引的时候，当他写这些圣经的时候，那么他不是光引一个地方，他引好几个地方。所以引好几，等等，我给大家看，他引好几个地方。那现在保罗没有可能。如果他没有背过来的话，他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旧约圣经呢是一个经卷一个经卷，比方说以赛亚一个经卷，什么一个经卷，而且你把以赛亚打开啊，不是像今天的66卷，不是，也不是第几章第几节，没有的，所以从头到尾就是密密麻麻的一直下来，你想想看，有多少次在以赛亚书。那么再加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逗点呢，没有什么这个注音符这个符号根本没有的。那么你想想，如果这样密密麻麻，你除非真的把它记住了，记得他在讲什么，你一定要有这个功夫才行。那么然后你还要有很好的记忆力，你大概知道这一段那一段，因为什么？你把它合起来以后，那现在合起来，以赛亚合起来，你要随便记得一个这个已经不容易，你再把那些找出来已经很难，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电脑，也没有这些东西。那么现在更重要。